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8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虽然美国失业补助申请人数上个礼拜减少到498,000人，降到去新冠疫情开始以来的最低点，但是美国劳工部星期五5月7号的就业报告显示，4月份的就业增长人数预料会慢回来。劳工部的报告显示，临时就业下跌，制造业和零售业的就业也都有减少，非农就业领域上个月只增加了不算多的266,000个职位，而失业率从3月份的 6% 上升到 6.1%。三月份的數據被下調，顯示增加了77萬份就業職位，而不是之前報告的916,000個。世界衛生組織星期五5月7日正式批准了中國國藥集團疫苗緊急使用授權，咁就意味著國藥集團的疫苗被納入世衛組織的國際疫苗分享計劃 COVAX， 可以供在全球使用。國藥集團研製的疫苗是中國第一個被世衛組織認定為安全有效的中國疫苗，這個認定緩解了外界對中國疫苗公司缺乏透明度的擔憂。世衛組織負責藥品獲取與醫療產品的助理總幹事西芒說，國藥疫苗的加入能夠加快那些尋求保護醫務人員和高危人員國家盡快獲取疫苗。世衛組織緊急使用清單是納入國際疫苗分享計劃機制疫苗供應的前提條件。星期四5月6日發表的一份新研究報告稱，2019年中國的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佔世界總量的 27%， 首次超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總排放量。總部位於紐約的諮詢公司榮鼎集團在報告中說，中國2019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達到了140.93億噸二氧化碳當量，佔全球總排放量的27%以上，遠遠超過了排在第二位的美國。美國的排放量約佔全球總排放量的11%。此外，印度2019年的温室氣體排放量亦都首次超過了歐盟，約佔全球總量的6.6%。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經合組織，是由36個市場經濟國家組成的政府之間國際經濟組織，其成員國包括英美法德主要西方經濟體。世界大國星期五5月7日在奧地利舉行第四輪的高層會談，旨在讓美國重返與伊朗達成的核協議。美國和伊朗都釋出希望解決主要障礙的意願。這次談判從4月初開始，俄羅斯常駐維也納代表米哈伊爾·烏里揚諾夫在星期五的談判結束之後發推文說，與會各方一致都認為有必要去加強這個進程，各個代表團隨時準備長期留下在維也納，以便達成這個目標。在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任期，美國於2018年退出了世界大國與伊朗達成的核協議。特朗普稱該協議需要進行重新談判，並對伊朗重新實施嚴厲制裁，但卻未能夠迫使德克蘭重新與美國談判。根據2015年世界大國與伊朗達成的核協議，將會向伊朗提供經濟援助，來換取伊朗限制它的核計劃。日本政府星期五5月7日決定，將覆蓋東京等都府縣緊急事態宣言的期限，從原定的5月11日延長到去5月31日，壓制新冠病毒變異毒株擴散導致確診病例的激增。日本首相菅義偉宣布這個決定時說，政府希望短期集中式的對策來改善狀況，壓制第四輪的疫情，但是在東京、大阪等大都市的新增感染病例仍然很高。新延長的緊急事態宣言所包括的都府縣都是東京、京都、大阪和兵庫。此外，從12號起新增愛知、福岡兩個縣。印度的疫情持續惡化，星期五5月7日的新增新冠確診病例數目為414,188宗，再次打破較早前的紀錄。印度反對黨領袖拉胡爾甘地表示，政府失敗的應對導致再次實施全國封鎖措施幾乎不可避免。根據印度衛生部公布的疫情數據，全印度累計確診病例目前已經超過了2,149,000宗，新增死亡病例達到3,915個人，累計死亡已經達到 234,083人。截至到星期五，印度的日增新冠病例已经连续16日超过了30万宗。反对党各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星期五写信给总理莫迪，希望他做好再次实施全国封锁措施的准备。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意调查发现近六成的人反对修改选举制度。有学者就指出，投白票废票率或者会创了新高。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月底决定修改香港基本法有关特首及立法会选举制度，确保爱国者治港。香港政府将立法禁止公开呼吁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是投废票。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就发现，接近六成的受访者反对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另外有五成六的受访者反对立法禁止公开呼吁其他人去投白票等。有学者分析，调查亦都发现建制派支持者对修改选举制度意见分歧。估计今年十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将会再创新低，预料投白票、废票的比率亦都会大幅上升，反映民意对制度的不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30号全票通过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的议案，大幅修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以确保爱国者治港。因应人大修改香港选举制度，香港政府4月14号向立法会提交选举制度修订草案，当日完成本地立法程序的首读和二读，交由法案委员会审议，预料5月底在立法会大会三读通过。这次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最引起关注的是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选举委员会、特首和立法会议员参选人资格。警队国安处亦都可能会就参选人是不是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有民主派人士关注，如果被判断为不符合参选资格，会不会被认为是不爱国，甚至触犯国安法。而香港政府向立法会提交超过500页的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最受关注的修订是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加入了新的罪行，禁止在选举期间借公开活动煽惑他人不投票或者投白票、废票，最高刑罚可以判监禁三年。各界关注北京和港府修改选举制度之后，香港人的参选和议政空间被大幅收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是5月7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5月3至6号进行有关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网上民意调查结果。这一项调查成功访问了7000人，结果显示有 59% 的受访者反对政府即将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支持的有 30%， 表示一半半的有 7%， 另有 4% 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很难讲。以政治取向区分，6268名自称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 96% 反对政府即将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支持的只有 4%。 732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 39% 反对政府即将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支持的有 44%， 另有 11% 表示一半半， 6% 表示不知道，很难讲。针对政府打算立法禁止任何人士公开呼吁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投废票， 56% 的受访者表示反对，支持的有 34%， 另外有7%的受访者表示一半半，3%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很难讲。以政治取向区分，6268名自称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91%反对政府打算立法禁止任何人士公开呼吁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投废票，支持的只有4%，另有3%表示一半半，2%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好难讲。732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37%反对政府打算立法禁止任何人士公开呼吁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投废票，支持的有51%，另外有9%表示一半半，3%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好难讲。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在记者会上分析，民调结果显示96%的民主派支持者反对政府即将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反映对于民主派支持者来讲是绝对不能够接受，而非民主派支持者亦都有接近40%反对修改选制，反映建制派支持者亦都对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意见分歧。
原来是一个分赃的游戏的本质，你认为排斥了民主派，用尽所有方法关上所有门、落上所有闸、清理了门户之后，然后发觉跟着问题就来了，就是怎样分赃嘛，即是已经加了位添了。大家如果讲紧选举委员会由1200到1500，如果讲紧立法机关由70去到90，都多了位添了，但原来多了位都分不匀，咁于是乎出了唐英年的三跛，就是心理不平衡了。即是潮州老汉
潮商会
潮州帮心理不平衡，咁仲讲了两次添。咁然后文化界亦都即好清楚啦，系咪？
陈家乐表示，调查进行期间，正值公营广播机构香港电台播出由特首林郑月娥亲自主持的特别节目《选委界别分组面面观》，邀请不同界别的选委一对一座谈。陈家乐表示，林郑月娥在电视节目中极力推销新选举制度，反而越推越多新问题，令人觉得不聚焦，而且没有说服力。
第一应该都没什么人理他的，但是他就觉得自己 很有责任地做这件事，但是似乎他怎么推都好，就越推越多问题出来，而是不聚焦的，而是没有说服力的，反而有法到不同的界别来跟你受诉，即叫做发牢骚和生，是吧？即由教育界去到工商界，或者去到即大家来问你拿东西，这已经很清楚的一个的赤裸裸的在大电波面前、在镜头面前问：喂，我们的界别呢不够位，喂，我们的界别呢要多些，
我们的界别没了，
我们的界别呢没了咁原来就是在讲数的，摊开来讲的。咁呢种由上而下的那种的制度上面的大的手术，那种的即不论不知是对民意的强奸，对香港人的争取民主的意志的一个大的一个掌掴，一个打压，连原来他在建制里面那班的分赃游戏都可以被我们赤裸裸地呈现出来。
陈家乐表示，民调结果显示56%的受访者表示反对政府打算立法禁止任何人士公开呼吁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投废票。他认为反映今年12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必然会很低，甚至创新低少过40%的投票率。
投票率必然是很低，创新低，特别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的时候，70%的市民是有投票，即合资格的选民投票。嚟紧的立法会选举在12月举行，我觉得如果你过到40%咧，就执到身材了。
陈家乐表示，修改选举制度之后，加入候选人资格审查，立法会直选议席由以往的35席大幅减少到只有20席。他估计民主派支持者的投票意欲低之余，甚至有可能会投白票或者废票去表达不满，有可能出现白票废票过半数的情况，反映民意对制度的不满。
如果就咁睇嘅话，民主派的支持者可能到最后发觉 冇啦，俾你又輪選又陰點又國安又審查之後，剩翻落嚟嗰二十席啫，其實二十席裏邊都覺得冇嘢可以揀啊，所以佢係選擇不投票咧。頭先我講咗啦，甚至可能係以投票投白票或者廢票嘅方式咧嚟到表達不滿。咁所以唔投票加白票廢票加加埋埋咧，超過一半嘅可能佔嗰個參與選舉嗰場選舉嗰個嘅投票率嗰度。咁依個係一個信息嚟嘅。呢、這個信息亦都係會，我相信係會好有力咁展現出嚟。
嗯。
唔需要點樣組織，唔需要點樣動員，亦都唔需要煽動。我諗即係成熟嘅香港市民有足夠嘅智慧咧，同埋有自己嘅即係所謂風險嘅研判底下咧，係會做得出呢一次嘅一個嘅即係點樣講都好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對個制度改革嘅不滿嘅表現。
香港五伦共学院社会科学院讲师黄志伟在记者会上表示，修改选举制度的倒退已经是路人皆见，立法会由以往的70席一半地区直选一半功能组别，而功能组别当中亦都有5席超级区议会由所有地区直选选民参与投票，整体有57%的议席由所有选民参与投票，但是修改选制之后大幅减少到只有22%的立法会议席由所有选民参与投票。黄志伟表示，当局误判形势，将管治质素的问题误读为危害国家安全。他认为民调反映香港人对修改选举制度的不满。
其实呢就是其實是管治質素的問題，但是就現在就誤讀為呢是危害國家安全，於是呢就將所有的問題呢都是以國家安全作為那個的大幌子呢，就來到去進行各種的所謂制度修訂。但是很清楚的，透過即我們剛才Frank 他們發布出來的那些數字呢，其實就已經反映了香港人的那個想法。甚至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林鄭月娥女士同汪明荃女士對談上邊咧，講到去咧，即係呢一個即係體育啊、演藝啊、文化界啊，佢哋對於嗰個選舉制度嘅修訂咧，即係做過人大代表嘅汪明荃女士咧，都有表達佢嘅不滿。
黄志伟表示，当局在选举制度上诸多设限，令香港人容易灰心丧志。他认为当局千方百计仍然要在香港经营选举，主要的原因是一国两制这个招牌不可以掉，但是内笼要换，但是是不是代表一国两制真是成功，他有很大疑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一份最新的全球民意調查顯示，在中國有85%的受訪者認同民主的重要性。同時，儘管中國的民主指數多年來一直在全球排名倒數，但是有71%的中國受訪者認為中國已經實現民主，已經有足夠的民主。專家指出，在缺乏傳媒和言論自由的情況之下，中國的民意調查數字需要謹慎去看待。據美國之音記者張岳古發自華盛頓的報導，這份名為《民主認知指數》的民意調查顯示，世界民眾對民主重要性的認可度較去年上升了3%，有81%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國家擁有民主是重要的。但是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全世界只有略過一半的民眾認為自己國家已經實現了民主，甚至 是民主國家，該比例亦都唔到60%的民眾。喺威脅本國民主實現嘅諸多因素當中，收入不平等成為被最多人列為威脅嘅因素，言論自由限制緊隨其後。相較去年，而家有更多民眾將社交媒體視為對民主嘅威脅。但出乎好多人意料嘅係，更多民眾認為美國嘅影響力比中俄影響力更威脅本國民主。不過，隨住拜登總統的上任，世界民眾對美國影響力的正面印象較去年有所上升。這份名為《民主認知指數》的問卷調查由國際非牟利組織民主聯盟基金會委託 德國民意調查機構 Latina 進行的。調查在今年2月24日到4月14日之間進行，對全球53個國家的53,194名受訪者進行問卷調查。報告主要作者之一弗雷德·德沃曾經強調，民主認知指數的報告結果是受訪者的主觀理解而非客觀的事實。旅美中國維權律師、現任芝加哥大學人權中心客座教授的滕彪對美國之音表示，由於中國並沒有自由的傳媒，民眾言論自由亦都受到極大限制，所以對中國民眾的這個調查數據背後，一方面是政府宣傳洗腦的成功，另一方面是部分民眾不敢批評政府，不敢說出中國不民主。滕彪說，很顯然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有這麼高比例的人認為中國已經實現了民主，最大因素就是宣傳教育洗腦的作用。中國的官方宣傳、官方敘事體系將自己塑造成一個民主國家，甚至說比西方的民主制度更加好。滕彪對美國之音說，很多人亦都不知道民主到底是一回什麼事，亦都沒有比較過中國所謂的這種民主和西方真正的三權分立的憲政民主之間的實質性區別。滕彪指出，很多認為中國模式的中國民眾並沒有親身遇到過中國異議人士、維吾爾人等少數民族所經受的迫害，亦都沒有遭遇過拆遷、上訪這些事，同時很多人亦都看不到這些體現中國不民主的事件。在經過政府嚴格管控的信息和輿論環境之下，很多民眾是發自內心地認為中國足夠民主的。這樣的趨勢令到滕彪感到擔憂和悲觀。他說，現在中國大多數人只能夠通過中國官方的學校和傳媒獲取信息，網絡受到越加嚴格的控制，這個使得到被啟蒙或認識真相的人越來越少。我在中國參加維權運動那段期間，江澤民時期和胡錦濤時期，雖然整個政治體制、司法制度等等都是專制體制，但畢竟民間的空間，尤其是互聯網帶來的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自由化，影響了很多人，令到很多人意識到中共這樣一個政治體制一定要改變。滕彪是這樣對美國之音說的。滕彪將中國政府近年來推行的高密度安裝監控攝像頭、社會信用體系和人面識別等管控方式統稱為高科技極權主義。他認為，隨著中國傳媒、學校和整個民間社會受到越發嚴格的管控，中國民眾的覺醒越來越難，被洗腦亦都越來越普遍。另一方面，有81%的世界民眾認可民主對本國的重要性，但僅有53%的人認為本國已經實現了民主，即使是在被美國非牟利機構自由之家評為自由的民主國家當中，亦都只有58%的民眾認為本國已經實現了民主。其中，民主最受本國民眾認可的國家是丹麥、瑞士和挪威。在被評為自由的民主國家當中，波蘭表現是墊底的，只有30%的波蘭民眾認為本國真正實施了民主。世界範圍內民眾的民主認可度最低的國家是被評為不自由的委內瑞拉、伊朗和部分自由的匈牙利。相比之下，在不自由的中國，民眾對民主的認可度和挪威持平，均為71%。滕彪表示，民主國家的民眾一方面知道自己的國家是民主體制而非專制體制，但由於他們對民主的評判標準往往是自己心目中滿意的民主途徑，所以對社會問題總體上更持批判精神的民主國家，民眾更易覺得自己的國家仲未真正民主。對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滿意度上，民主國家民眾更為批判的態度亦都難以體現的。總體上，世界民眾在這個上面的滿意度大幅下滑，從去年同期的70%下降到去目前的58%，但降幅在民主國家最明顯是跌到去51%。 歐洲跌幅更大，跌到去 45%， 而亞洲國家對政府疫情處理的滿意度高達 75%， 而且與去年基本持平，是 77%。滕彪認為，民主制度優於專制制度的重要原因就是允許公眾批評，而且這種批評也會反映在選票上，所以民主社會更加容易發現社會存在的問題並不斷去改進，制度和人民可以對話，所以這種批評精神非常可貴，滕彪總結說。而在專制國家，人民一是就恐嚇，一是就被洗腦，社會缺少批評精神，從長遠來看，很多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會被掩蓋下去，最後越積累越嚴重，滕彪說。滕彪亦都指出，亞洲民眾對政府疫情管控的滿意一部分亦都是因為有一些亞洲國家確實表現出色，例如台灣。另外，中國的疫情控制僅從結果上看確實效果不錯，優於美國等其他民主國家，但嚴厲罔顧人權的抗疫模式在其他民主國家難以複製。調查亦都顯示，全球 53% 的民眾認為政府因疫情而過度限制民眾的基本人身自由，雖然這種觀點在民主程度較低的國家更加普遍，達到 60%， 但在被評為自由的國家當中，該比率亦都高達 46%。 民主聯盟基金會民主認知指數問卷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調查各個國家民眾對威脅本國民主因素的評估。今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全球64%的民眾認為收入不平等威脅本國民主，在諸項威脅因素當中位列第一，而且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民眾對收入不平等的憂慮程度幾乎相同。緊跟其後的是言論自由受到限制、不公平或者作假的選舉、大科技公司權力過大、美國影響力、外國勢力干涉選舉、中國影響力和俄羅斯的影響力。全球受訪者當中有 44% 的人擔心美國影響力威脅本國民主，而擔心中國和俄羅斯的影響力威脅民主的比率反而更低，分別為 38% 和 28%， 這個結果引起了輿論譁然。在亞洲地區，中美影響力同時被最多民眾視為對民主最大的威脅，但相比之下，更多亞洲民眾視中國為威脅，其中視中國為威脅的民眾比例最高的是台灣，達到 65%， 菲律賓次之 57%， 但是菲律賓有更多民眾 62% 視美國為威脅。亞洲地區有更多民眾視中國影響力為威脅的國家是台灣、香港、越南、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其他各個國家均有更多民眾視美國的影響力為更大的威脅。而在歐洲和拉美地區，相比中俄影響力造成的威脅感，更多民眾視美國為對本國民主的威脅。參與撰寫報告的德旭在星期三接受美國全國港共廣播電台 NPR 採訪時說，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大多數人認為美國的正面影響大過負面影響，但在歐洲國家和美國其他很多盟友國家，這種比例反而倒翻過來，更多人說美國對民主的負面影響多過積極影響。對於一貫強調聯合歐洲及其他地區民主盟友去對抗中國專制影響力滲透的拜登政府來說，這個無疑是一項巨大的挑戰。民主聯盟基金會現任總監普萊斯納星期三對德國《明鏡周刊》表示，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他的任內的一些做法長期損害了歐洲民主夥伴對美國的信任。滕彪亦都對美國之音表示，特朗普在他的任內的一些做法對美國民主制度造成確實性的傷害，尤其是1月6日的國會衝擊事件之後，試圖破壞美國民主程序，對美國民主在全球的影響造成很大的負面印象，導致民主國家盟友對美國疏遠。但彭彪認為，中國大外宣系統的作用亦都是因素之一。在習近平講好中國故事的倡議之下，中國大外宣系統對海外傳媒的滲透和控制非常有效，全世界很多人都被中國的宣傳敘事體系迷惑，對中國模式抱有幻想和誤解。滕彪亦都指出，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亦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不過調查都報道顯示，自從拜登總統上任之後，世界民眾對美國的積極印象開始上升翻啦。與去年同時期調查相比，而家有更多世界民眾表示美國對世界民主有積極影響，呢一個增幅喺德國達到兩成，中國達到一成六，十分顯著。但係喺俄羅斯呢個數據反而較去年降低咗13%。於2017年創立民主聯盟基金會嘅北約前秘書長、丹麥前首相拉斯穆森表示，今年嘅調查結果顯示，民主在世界範圍內仍然廣得人心，世界民眾對民主國家聯盟展現積極支持的態度，無論是對拜登總統的全球民主峰會，定是對英國倡議的 D10 聯盟，這些都表明了大眾希望有更多的合作來對抗獨裁者，領導人應該認真注意到這些民意並採取行動。戴斯穆森說，我們現在需要走出新冠疫情，為那些希望看到自己的國家變得更加民主的人提供更多的民主和自由。由民主聯盟基金會主辦的哥本哈根民主峰會將會在下個禮拜開始，這份2021民主認知指數報告中呈現的諸多議題將會成為峰會議程的重要部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在这个星期5月3日，加拿大正式开始了5年1度的2021年人口普查，亦都是加拿大第23次的人口普查。而居住在加拿大的一部分香港人从2月份就开始筹备我是香港人的宣传行动，呼吁所有居住在加拿大的香港人在这一次人口普查中清楚明确地表明自己香港人的身份，以及自己日常语言是粤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发自蒙特利尔的报道。
5月3日，加拿大正式开始了5年1度的2021的人口普查，这个亦都是加拿大的第23次人口普查。而居住在加拿大的一部分香港人从2月份开始就筹备我是香港人的宣传行动，呼吁所有居住在加拿大的港人在这次的人口普查当中清楚明确地表明自己的香港人身份，以及是自己的日常语言是粤语。由于疫情，他们的主要宣传活动都是在社交媒体上面进行，目前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布了多条宣传短片，亦都得到了其他关注香港团体的热烈转发。
The I am Hong Konger campaign, we just want to show that the Hong Kong identity exists.
我是香港人组织的发言人马亚里是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行动的宗旨就是希望告知是加拿大以及是世界的人，香港人的身份、文化和语言是存在的。他说他不希望香港人身份就这样消失，或者是被掩没在泛亚洲人或者是中国人的身份当中，这个对他们是很重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恩妙仲教授本身是来自香港，1993年移民加拿大。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说，之前的加拿大人口普查当中，香港人是可以填写自己的出生地，以及是使用粤语为母语。他有很多的香港人自称来自香港的华裔加拿大人，但是在今年有香港团体明确地提出香港人这个概念是这两年香港民主运动当中政治诉求的一种延续。
其实某个程度在这一度将自己重新界定，或者明确地界定自己所谓的香港人身份，我觉得是一个transnational。
而滿地可撐香港的聯合發言人本傑明鳳則是認為，在去年中國在香港推行的國安法熄滅了香港最後的自由之燭，身在海外的香港僑民無論身處何方都有義務保護香港的文化、語言以及是價值觀。
That is the special identity of Hong Kong, is a mixture of two values, like,
本杰明表示，香港的价值观就是成功融合了东西方的价值观，更加具体的就是说，就是融合了儒家以及西方的普世价值，是不同于中国的价值观。
While we are Hong Kongers, we are also Canadians, so we also want to protect Canadians.
他继续对美国之音说，在加拿大香港人身份的另外一种是意义，就是香港加拿大人亦都要保护加拿大的利益， 以其免受中國政府的滲透，只有作為一國團體的面貌出現，他們才能夠向加拿大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蒙合國際事務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政治學教授納麗特王是透過書面回答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表示，我是香港人活動是為了讓香港人在加拿大社區有更加清晰的形象，增強他們的獨特的身份，比如他們是講廣東話，使用繁體字。他還表示，其實廣東以外香港一直存在著如何保留自己身份的抗爭運動，在加拿大強調自己的香港人身份可以看作為是這個身份運動的延續。而過去的兩年以來，香港政治的動盪增添了這個活動的政治內涵。
This campaign is not political at all. We just want to promote our own cultural heritage and we want to show that.
不過馬亞里在受訪的時候表示，我是香港人活動完全不牽涉政治，他們只是希望展示香港的文化遺產，希望社區能夠聽到他們族群的聲音。他們對這個身份感到非常自豪，希望擁抱這些文化和身份。一個活動的組織者認為，之前加拿大官方並未有香港族群身份的數據，亦都沒有正式承認香港人的種族身份，在沒有可靠數據的情況之下提供服務以及政策制定機構就會缺乏依據，亦都會缺乏對港粵語人群的適當服務。在2016年人口普查当中，加拿大统计局的表格当中列出了250多种的种族与文化的来源地，但是当中是没有包括香港人这个的选项。而当年的普查结果就显示，有215775人在出生地一栏是注明是香港。而今年加拿大统计局在表格当中是将种族与文化来源地增加到是500个，在来源国家下面的选项当中，香港人以及台湾人位列其中，而在其他民族与文化来源一列当中，包括了藏族以及是维吾尔族。本杰明峰表示，香港人只有在人口普查当中有了具体的代表数字，获得族群的身份，才可以在加拿大显示自己的政治力量。香港人和维吾尔人以及是西藏人权团体站在一起，比如通过是游说等等，令加拿大政府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制裁中共官员等等。加拿大一直是香港移民的热门目的地之一。1997年香港主权交接之后，曾经出现过港人移民加拿大的浪潮。1996年的加拿大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1991至到1996年之间，有近104,000香港人移民加拿大，排行新移民来源地的第一位，占了新移民的总数 10%。屋企住在蒙特利尔的简女士就是属于那一批的97移民，她和家人在加拿大已经生活了23年。她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从来是未有后悔这个的选择，因为加拿大给予了她更加平静舒适的生活。
当然她有得我选，我会选香港人，因为始终我都是香港来的嘛。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我也都是乐意去选中国人咯。
不过他亦都表示，不排斥声称自己是中国香港人，因为无论你怎样称呼自己，毕竟是深受华人的文化影响。根据加拿大政府的报告，目前依然有300,000持加拿大护照的人生活在香港。同时在去年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打击香港民主运动，包括对知名民主活动人士逮捕并且判刑，包括修改选举法，清除立法会当中的民主派人士，亦都包括对言论以及新闻自由的管控等等。香港过去一年的政治和社会生态正在是以惊人的速度恶化，令到很多人相信一国两制已经死亡。香港的多项民意调查亦都显示，相当比例市民考虑移民海外，尤其是年轻人。加拿大政府在今年初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吸引更多的香港移民，包括被称为是救生艇的开放式工作签证项目。媒体报道，上个星期香港立法会通过的入境条例当中，赋予入境处处长限制任何人出入境的权利，令人忧虑有人离开香港时候会受到限制。这项条例将会从8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在5月4日， 在加拿大议会下属的国际人权委员会听证会上，香港人权团体代表呼吁，从现在到八月的这三个月当中，加拿大应该是采取特别的措施，让更多的香港人能够入境加拿大，并且表示在接纳香港移民方面，加拿大可以做得更多。
My first one would be strength. The second one would be community.
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是描述了自己心中的香港人身份、力量、社区的认同感以及是多元。而另外一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林先生，就是有一半香港血统，大学毕业之后为了寻根，他曾经在香港生活了七年。他表示自己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我是香港人活动，因为香港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就是东方遇到西方，是非常国际化的城市。香港的自由、言论以及新闻的自由，还有它的法制，是与中国大陆最大的区分。而现时香港这些的特点受到了威胁。而简女士谈到了香港的时候就表示，她觉得在她的成长的六七十年代，香港人是很勤力，社区很抱团，就是狮子山下的那一种精神。香港人是很拼命，而你努力了就会得到回报。一秒钟教授就分析说，香港很快将会面临一种挣扎，就是如何保存自己的语言，保留自己的生活习惯，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很明显，香港政府已经开始在文化入教育上削弱香港拥有的独特元素，而加重了很多的大陆特色的内容，包括对大陆身份的认同，对大陆政府的认同。
不久的将来咧，应该下一步如果冇估错咧，就应该系学校咧就会要求用普通话，即系会更加多用普通话咯。
殷妙仲教授最后系咁啊，
其实某个程度就系觉得而家个香港开始唔可以代表我过去嗰个身份啦，所以我要喺呢一度咧就会重新建构一个生命概念出嚟啦。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今日我哋嚟讲一讲最早喺北美大陆定居嘅英国人。英国是第一个同西班牙争夺新大陆的欧洲国家。伊丽莎白女王从16世纪70年代就开始支持对新大陆的探险，不过由于英国的力量比较薄弱，所以这种争夺最初并不是正面公开的。英国的吉尔伯特爵士领导了第一次在新大陆定居的努力，但是未能建立长期定居点，他本人也在返回英国的途中去世。吉尔伯特的兄弟雷利爵士继续努力，派遣多艘船只到北美东海岸探险。他将登陆的地方命名为 Virginia 维吉尼亚，纪念英国终身未婚的伊丽莎白女王。1585年，大约100名男子在今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沿海的罗厄洛克岛上定居下来。这些人一年之后返回英国，另外一群人第二年又前往罗厄洛克岛。这次来的人里面多了妇女和儿童，但是雷利爵士派来的补给船只迟迟未到。1590年救援物资终于抵达的时候，一个定居者都找不到。历史学家至今都不能够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研究显示，定居者之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加入了当地的印第安人部落。前往罗厄洛克岛的补给船延误航程，主要是因为英国1588年遭到了西班牙海军的攻击。西班牙的菲利普国王决定入侵英国，但是英国船只的抵抗，另外加上强烈风暴的影响，使西班牙的进攻无得逞。西班牙从此再也都没办法阻挡英国的海上探险。但是英国发现要供养这么遥远的殖民地花费实在太大了，因此伊丽莎白女王停止了向新大陆的殖民努力，直至到她1603年去世之后， 英国才开始认真地在美洲大陆上建立殖民地。1606年，英国的新国王詹姆斯一世批准两家公司在维吉尼亚建立殖民地。伦敦公司1606年向维吉尼亚送去了100名定居者，这些人1607年5月抵达，后来创建了英国在新大陆的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詹姆斯镇。但是詹姆斯镇的定居者出师不利，因为没有及时播种，所以过了没多久粮食就食完了。他们又缺乏农耕和建筑技能，第一个冬天落来，詹姆斯镇的居民死亡过半。伦敦的商人对殖民地艰苦的生活一无所知，他们一心希望定居者去寻找黄金，探索当地的河道，希望找到通往东方的水路。其中一名定居者知道这个是错误的，他的名字就叫做约翰史密斯。他帮助定居者盖房屋，向印第安人学习种植农作物，但是詹姆斯镇的定居者每年还是继续死于疾病、饥饿和印第安人的袭击。在1606年至1622年间，伦敦公司一共向维吉尼亚送去了6000名定居者，其中4000多人都不能够生存下来。历史学家说，如果不是当地波雅坦印第安人的帮助，来自英国的定居者恐怕一个都不可以生存。印第安人给他们食物，教他们怎样在树林里面生活，还告诉他们怎样种植农作物，怎样盖建房屋。这些定居者接受了印第安人的帮助，但是后来又依靠武力抢夺印第安人的东西。1622年，当地的印第安部落为了维护自己的土地，向定居者发动袭击，打死340名定居者。定居者发动反击，彻底摧毁了居住在维吉尼亚沿海的印第安部落。这些定居者意识到他们必须自给自足，不能够靠人。1624年，詹姆斯镇已经初具规模，甚至开始通过种植和销售一种新的作物烟草来到盈利了。我们刚才讲到英国在北美大陆建立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维吉尼亚的詹姆斯镇。维吉尼亚以北亦都有一些英国早期的殖民地，位于今日马萨诸塞州的位置。维吉尼亚的定居者到了新大陆来的目的是为英国商人赚钱，而马萨诸塞州的定居者就是为了寻找宗教自由。英国国王亨利八世脱离了罗马教廷，他的女伊丽莎白女王在英国建立了新教，称为英国教会，亦都叫做圣公会。但是圣公会和罗马天主教会很相似，有些新教徒对这种情况感到不满，有些人希望脱离圣公会，自己成立宗教团体。1606年，斯克罗比村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脱离圣公会，离开英国前往荷兰。他们在荷兰同样遇到问题，因此决定再次启程到新大陆去。这些人为了宗教的目的而远征，被称为清教徒 Pilgrims。1620年，大约35名清教徒和其他人一起乘坐五月花号离开英国，前往维吉尼亚。但是五月花号找不到维吉尼亚， 而是停在更加靠北的科德角湾。船上的乘客决定就在那里住下来。为了和平共处，他们觉得有必要定一些规矩。他们觉得既然不在维吉尼亚，就不应该受英国的管辖。于是他们就制定了所谓的五月花公约。这个是新大陆上的殖民地制定的第一份规划政府的文件。他们还选举威廉·布雷德福担任普利茅斯殖民地的第一任总督。德福撰写的关于普利茅斯庄园，被后人了解到普利茅斯殖民地前三十年的历史。同詹姆斯镇一样，普利茅斯大约一半的定居者亦都不能够挨过第一个冬天。幸存者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讲英文的印第安人，叫做斯考托。他以前曾经被一个英国船长绑架，在英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返回了自己的部落。清教徒认为斯考托是上帝派来帮助他们的，帮他们和印第安人沟通，告诉他们知哪一度能够钓到大鱼，最好的作物是什么。斯考托向他们提供了生存必需的一切知识。定居者十一月邀请印第安人来到会餐，庆祝他们的成功，也都感谢斯考托的帮助。这个传统作为感恩节保留至今。还有一些英国定居者到了今日的新英格兰地区，其中一个人数众多的团体叫做 Puritans， 亦都是清教徒。他们和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清教徒不同，他们虽然并不认同圣公会，但是亦都不希望脱离圣公会，而是希望对圣公会进行改革。他们最早是1630年开始离开英国，到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已经有1000名清教徒到达了新大陆的东北部。当时的英国国王查理允许他们在马萨诸塞湾定居下来。随后清教徒开始大批离开英国，在1630年至1640年间，先后有20000名清教徒坐船前往新英格兰。他们不顾旅途的危险，希望同志同道合的人住在一起。他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教诲，但是英国的清教徒和其他欧洲人在新大陆上发现了和自己截然不同的人，他们就是美国的印第安土著居民。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而家咧就话俾 Larry 知佢睇医生嘅经过，点知咧佢就俾 Larry 泼咗一盆冷水。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TMI 以及 PDQ。
Holy hua, that is really TMI. I'm sorry you had to go to the doctor, but I really don't want to hear all about your infected toenail.
你唔系想知道医生点样帮我处理嗰只发咗炎嘅脚甲咩？TMI? 乜嘢系 TMI?
TMI is an abbreviation for too much information. I think you were giving me too much information about your doctor's appointment.
我知道 TMI 系 too much information 嘅缩写，但系我仲系唔明你点解对我睇医生一啲都唔关心嘅。
Well, you were telling me very specific details about your trip to the doctor, like how he had to cut away part of your toenail, and I thought you gave me too much information.TMI.
哦，你是不想听医生怎样将发炎的脚趾甲剪了，又怎样将里面的脓。
Please, Li Hua, that is really TMI. Generally, Americans don't like to talk about the specifics of personal matters like a doctor's visit, especially when the details are disgusting.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说凡是好像看医生这类的私事，美国人一般是不会跟人讲的，这样就是 TMI。
That's right, but you should also not give too much information about you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我有个朋友叫做 Sharon， 佢最中意讲俾我知佢同男朋友拍拖嘅细节，我觉得嗰啲都系 TMI。
How so？
譬如佢会话俾我知佢男朋友系点样锡佢咯。
That is definitely TMI. You probably really don't want to know how Sharon's boyfriend kisses.
咁梗系啦，我真系唔想听啊，但系又唔知道应该点样话俾佢知。
Well, now you do. The next time Sharon goes on and on about her boyfriend, you can just say, please, Sharon, TMI.
我下次一定试下。哎，对唔住 Larry， 我而家即刻要去厕所，我头先饮咗好多水，急死啦。
Li Hua, that is another excellent example of TMI. You are back, Li Hua. That was PDQ.
你头先话 TMI, too much information, 而家又话 PDQ, 咁 PDQ 又系乜嘢嚟噶？
PDQ stands for pretty darn quick. You came back from the restroom very quickly. You were PDQ.
Oh, 你是说我动作快，我就不想你等咯。当然 PDQ 呢。
Say, Li Hua, I'm getting very hungry, aren't you? Let's stop chatting and find a place to eat, PDQ.
诶，附近嗰间三文治小食店点啊？
That's a good idea. The sandwiches are really good, and they make them PDQ, which is good because I should really get back to work.
你下昼不如唔好翻工啦，我哋好好咁食一餐，然后去公园。咁好天气，留喺办公室里边晒晒啦。
I wish I could, Li Hua, but I really can't. My boss assigned me to a project this morning, and he really wants me to finish it PDQ.
咁好啦，既然你要赶工，咁我哋就快啲食，你就 get back to work PDQ.
What about you, Li Hua? Do you have a relaxing afternoon planned?
其实我都有嘢做噶。我的公寓有些地方要修理，房东下午过来，所以吃完饭我都要立刻赶回去的。
Well, it sounds like we both have things to do this afternoon. Here's the sandwich place. Oh no, it doesn't look like our lunch is going PDQ after all.
哇，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的排队排到出面啊？
Well, it doesn't look like the service will be PDQ today. They must be short-handed.
我们不如去麦当劳吧，快餐店应该不会等这么久吧。
And then we'll need to eat them PDQ to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TMI， 意思就是指其他人不想知道的事情。另一个就是 PDQ， 意思就是指非常快。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